相信大家都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圣诞节。我也接着今天向大家恭贺新年快乐，因为我们新年马上就来到了。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，愿恩惠与平安从父上帝并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。让我们祷告。全能慈悲的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因你用你的慈爱保守眷顾了我们每一个人。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，让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。求你在真道上造就我们，也保守我们，叫我们所行的都合乎你的旨意。你将余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祝福带领。祷告祈求就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这节经文记载耶稣所行的一件神迹，但这件神迹与别的神迹不太一样。耶稣其他的神迹都是别人来找耶稣，这一次却是耶稣来找这个病人。也可能是耶稣才出来传道，这个病人并不认识他，并且这个病人在水池旁也在等待着神迹，因为只要水一动，谁先下去谁就会痊愈。耶稣来到这病了38年的病人，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这个问题好像问得有点多余啊，又好像是明知故问。这个病人也回答说，我等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痊愈。耶稣明明的知道这个病人病了很久，为什么还要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仔细想一想，耶稣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不但在属肉体的生命上有意思，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有意思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改变他所熟悉的生活方式。在21、22年前，我在波音认识一个同事，我们在不同的部门，偶然一年中会碰到一两次，有时候2、3年才碰到一次。那时候他已经60岁了，他在波音已经做了27、28年。他一个人住在波音厂房马路对面的一个 apartment 里面，每天只要过马路他就可以上班。别人都说他很怪，他不买房子也很少开车子。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眼睛晚上看不清楚，所以很少开车。他住在波音厂房的对面也是这个原因。过了4、5年，波音的生意不好，很希望年老的薪水高的早点退休，所以他就给他们一个 golden handshake， 给那些提早退休的员工们给他5年的年资，就是如果你做了30年，波音给他35年的退休金。那时我这个同事 Hammond 他已经在波音做了31、32年，再加上5年，他的退休金应该很好。可是他没有退休，那时候我才觉得他有点奇怪。又过了4、5年， 波音要节省他们的开支，把少用的厂房余地卖掉。Emma 他上班的地方就是在被卖的厂房之内，所以他每天要走半里多路才能够上班。那时候他很不高兴，我就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不退休？他对我说，上班是他生活的目的，退休后他不知道要做些什么。一年多前我离开波音，艾玛已经快80岁了，我去看他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整个人是歪的，他走起路来身子也是歪的。韩是不肯退休，因为他不想改变他生活的方式。你要痊愈吗？对一个病人来说，好像是件多余的问题，但在我们生活上，在我们经验中，知道每一个病人的答复，并不一定都是我要痊愈。因为要痊愈，要身体健康，是要付代价的。比如说，每个人都知道吸烟对身体不好，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戒烟，因为戒烟很痛苦，也就是说，我不要痊愈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，我的甘油三酯很高，不能多吃面食，因为多吃了，三油胆酯就降不下来，但是越不能吃的东西越想吃。有时候我的三油甘酯高到2000多，医生告诉我说，如果甘油三酯高过了2900，我随时都有中风和心脏病发的危险。为了口服，我也可能说我不要痊愈。我的好胆固醇 HDL 很低，为了要增加好胆固醇，我必须要常常运动，并且要用运动到汗流满面才行。为了怕运动，我也可以回答说我不要痊愈。有位姐妹到教会做礼拜，他的颈子带着一个架子，看起来很不舒服。牧师讲完道后，就问这位姐妹是怎么回事。这姐妹就告诉牧师说，她出了车祸，是别人的错，她的颈骨受了伤，压到神经，非常痛。牧师说，姐妹，我来为你祷告。但这姐妹说，牧师，千万不要为我祷告，我现在正在控告那伤害我的人，等我得到了赔偿，你再为我祷告。这位姐妹为了金钱上的赔偿，她不要痊愈。耶稣问这病人，38年的病，你要痊愈吗？不单是这个病人做个决定，他身体要恢复健康，还要这个病人做个决定，他生活的方式的改变。我们来想想，这个病人病了38年，他每天是怎么样生活的？他的衣食住行必须有人来照顾，他没办法工作，他的生活是靠别人的施舍，别人的怜悯。他必须，如果这个病人痊愈后，他必须要自顾自己，照顾他自己，他也要找工作来养活他自己跟他的家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应该有能力去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人。所以耶稣问这个病人， 你要痊愈吗？问他愿不愿意改变这38年来生活的方式。这个问题只有这个病人才能答复。你要痊愈吗？对我们每个基督徒，属灵的生命也有同样的意义。我很喜欢进行被受洗的方式，就是受洗的人泡在水里，象征着与耶稣一同死而埋葬，然后从水里站起来，象征着与耶稣一同复活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这受洗归于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受洗归于他的死。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于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的样式。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重生的生命里，一个复活的生命里。今天还有很多人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愿意得痊愈。我在波音上班的时候，有个中国同事，我请他到教会来，他说就是神父牧师亲自来请他，他都不会去。我向他讲道，他说你这21世纪的人，又是学科学的，怎么会这样迷信？他不愿意听，但是他女儿到了结婚的年龄，他打电话给他的女儿说，叫他去教会，因为信神的年轻人秉性比较好。这位同事认为他自己有知识，不愿意得痊愈。我还有一位朋友，由小就与我在基督教会读书，对圣经也非常熟悉，为人也非常正直。因为他不喜欢奉献，他也不来教会，他为了爱金钱的缘故，不愿意得痊愈。又有人告诉我说，做了基督徒之后要放弃世界上的享受，而且会常常受到试炼，为了爱世界，为了爱享受，不愿意得痊愈。我们基督徒受了洗后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新的灵，也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耶稣问那个38年的病人，你要痊愈吗？不单是要那病人在身体上有健康，还要他下决心改变生活的方式。同样，我们受洗，在我们里面有个新的灵，那么我们有没有活在那新的属灵的生命里呢？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属肉体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。上次我讲认识主应用了很多经文，我妻子慧琴说，你用那么多经文，没有人知道你讲些什么。所以我用今天的时间这个机会，再慢慢的与大家思想一下属肉体与属灵生命上的分别。上次我讲过，人是灵魂体的组合，肉体的生命是直接与我们世界上一切事上有接触的生命，也可以说是世界的知觉。我们的魂是我们的感情与情绪，我们的一切喜怒哀乐都是我们与魂的关系，也可以说我们的魂是我们自我的知觉。我们所信的神是看不到的，是摸不到的。耶稣说神是个灵，你们要用心灵与诚实去敬拜他。所以我们的灵是与神交通的工具，也可以说 我们的灵是神的直觉。我们属肉体的生命首先与这个世界分不开，也可以说是个属世界的生命。一个属肉体与属世界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？第一，是一个辗转的生命，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当我们的魂随着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就会害怕，怕老，怕病，怕死。第二，是肉体的生命是个劳碌的生命，我们每个人都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忙碌，年轻人为学业忙碌，壮年人为工作忙碌，中年人为家庭为孩子们忙碌，甚至年老的人也为子孙们劳碌。当我们的魂随着我们的肉体，我们不单是忙碌，我们还为我们的衣食住行担忧，为学业担忧，为工作担忧，为家庭担忧，为孩子们担忧。第三，属肉体的生命是一个竞争的生命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占有的生命。我们要得着那世上的名利权势，别人住大房子，我们想住 mansion， 别人开 Benz， 我们要开 Rolls Royce， 别人在公司做经理，我们要做总经理，别人的孩子在华大，我们的孩子要上哈佛。当我们的魂随着我们的肉体，我们不单是要竞争，要占有。当我们比别人强，我们就会骄傲；当我们比不上别人，我们就会嫉妒，因为那得不到的人，得不到的东西，伤心难过。就像我们得到我们所求的，我们还希望更多，因为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宝藏。圣经上说，所罗门王的智慧，在他以前没有，在他以后没能有。所以像中国人所说的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所以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他在传道书上说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。因为我心为我一切所劳碌得的快乐，这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。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道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下毫无益处。所罗门王那么有智慧，他为什么对他的一生那么悲观呢？他享受了世界上一切的荣华富贵，为什么他还不满足呢？因为他发觉，就算他拥有世界上的一切，当他死的时候，还是两手空空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人的一生是辗转的，他是世上最聪明的人，也没有办法使他的生命多加一刻。有人告诉我说，当婴孩生下来的时候，两个手都是抓得紧紧的，来到世上想要抓住一切所有的，但人死的时候，两个手都是打开的，什么也抓不住。这就是我们属肉体的生命，虚空不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属肉体的生命是看得到的，是摸得到的，但属灵的生命是看不到的，也是摸不到的。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新的灵，是要我们认识这位看不到 摸不到的神，并且给我们信心去相信圣经上给我们一切的应许。所以一个属灵的生命，第一是个永恒的生命，是一个不毁坏的生命，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我们的魂随着我们的灵，我们心中就会得着那由天而来的平安，死亡对我们并不可怕。我们教会有两位老太太，天天都等待着这一天快点来到，并且存着喜乐的心等待着。第二，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一个得安息的生命。我们生活上虽然同样有劳碌，但我们对生活上一切都不担心。就像我们主耶稣所讲的，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们的魂如果随着我们的灵，我们就能活在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里。就像我们主耶稣所讲的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不必为明天忧虑。又好像我们诗歌所唱的，主耶和华满有怜悯与恩典，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。当我回转，一束虽难有呼吸，早晨一欢呼吸。感谢神，我们不单可以担当一天的难处，我们还可以得安息，更能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喜乐。第三，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个慈爱和平的生命。耶稣给我们最大的诫命，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主我们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自己。如果我们的魂随着我们的灵，我们才能够做到去爱我们的敌人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比别人强，我们不会骄傲，我们不如别人，我们也不会嫉妒，我们不会去与别人竞争。这属灵的生命讲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很困难。如果每个传道人每个牧师都讲得到都做得到，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有不少的圣徒。马可福音10章记载了一个富有的年轻人来问耶稣怎样能够得永生。耶稣就问这个年轻人说，所有的诫命你知不知道？这年轻人回答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，耶稣看到他就爱他。耶稣对这年轻人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这个年轻人听了这话，脸上就变了颜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拥有的财产很多。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跟这年轻的人很相像，我们在道德行为上不很好，在人眼中我们可算是个义女，但是有些基督徒就像这年轻人一样，抓住世上的产业放不下，又有些基督徒背着忧虑的重担放不下，又有些基督徒常常自我做主，不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。这是我们肉体的软弱，使我们属灵的生命不能增长，常常像婴孩一样失败跌倒。耶稣问，你要痊愈吗？不单是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能得救，还要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新生的样子。感谢神 我们虽然在属灵的生命上常常软弱，但只要我们信跟从他，他就会改变我们。上次我讲过，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这枝子结果子就更多。神要亲自把我们修理干净，他要把我们一切的罪恶从我们的身上，从我们的心中剪去，他要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行为上恢复神的光荣，恢复神的荣耀。因为接受神修理的人所结的果子是多么美好。神要剪去我们的怨恨，叫我们得着仁爱，他要剪去我们的痛苦忧愁，好叫我们得着喜乐，他要剪去我们的征战，好叫我们得着和平，他要剪去我们的急躁，好叫我们知道忍耐温柔，他要剪去我们的自私的心，好叫我们有恩慈的心，他要剪去我们的凶恶，好叫我们行为能够得良善，他要剪去我们的虚假，好叫我们有信实，他要剪去我们的放荡的心，叫我们知道节制。上次我也讲过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与节制。耶稣问我们说，你要痊愈吗？我们如果愿意让神亲自来修剪我们，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是一个痊愈的生命。感谢神，祝福他的话语。阿门。